从他只问他是什么，他这个爸爸连理他都不理他了。其实爸爸如果停下来，你如果说是带着小孩子去爬山，停下来把他看清楚，这个我也不懂，我们回去查查看，不过要把他看清楚，然后回去去查图鉴，你学到了启发，学到了好奇，学到了思考，学到了研究，就是如来曾所做。可是你能不能叫一个老太婆老公公，你说你现在要学这个就是这样学的，可以吗？可能不是，他说要学的不是这种东西的。你叫他看一看啊，他眼睛根本看不到啊，没有昆虫的地方他会看到，因为他有飞蚊症，有昆虫的地方他看不到，因为他眼睛有白内障。你叫他看什么？如来曾所做啊。你叫他怎么做？你说你想看，你想好奇，你以前看过什么东西，你看家乡的东西，我拿这个图鉴给你看看啊，他很高兴，是不一样的。他可能从欣赏的角度来看他，而不是去查资料来看他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如来曾所做。也就是说，就是这个人是眼明的，用眼明的方式教他，就是如来曾所做。这个人是聋哑，教聋哑的方式教他，用手语来教他，这就是如来曾所做。这个人是过动耳，这样过动耳的方式来教他，是如来曾所做。用过动耳的方式来教普通的小孩子，小孩子就会被你教坏。要普通的小孩子的方法来教过动耳，小孩子也会教坏。你了解如来曾所做吗？不同的时间就是这样。可是到了国中以后，到了20岁之间那一段时间，他最重要的在发展，他有很多的兴趣在萌芽，在发展。而且他最重要的，他学很多能力，而且他的有一部分在形成一个我，一个健康的我，他要自我认同，他要我，他能接纳他自己。可是这段时间，我们如果爱之深责之切，每天都在挑他的错误，都在讲这里不对，爱之深责之切啊，我们都是改他的错误啊，那是同属一笔一笔的，他就吸收到不好的感觉，那他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所以每一次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好像被碰伤一样，他觉得又是不好的。那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方法，那一到了国三高一的时候，你都没讲，你还讲了一点的病的，就刺猬啊，那种碰碰起来，他不理你了，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大体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样子，而且他会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对这一段的时间的小孩子，有时候你跟他讲话，有时候都大人大见了嘛，要会哦。如果老实讲，一个人如果这一种自我中心的这种膨胀哈，能够在40岁以前完全消除，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哦。所以20几岁的人哈，实在是说真的，你要教他很怎么样也是不容易哦。但是我们知道，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求100%的满分，有时候并不见得如你所满意，你不要太难过。为什么？如来曾所做，几分的容忍也有几分的要求，就把这一个半大人囡仔慢慢把它撑起来了。那以后再下去你看着吧，他做事情了，他有他的事业，你能越俎代庖替他做吗？不可能。你能指导他做什么呢？没有。所以你只剩下一个是什么？就他讲回来愿意讲，你就听一听。哦，恁少年的今麦做这事业做的，要阮较早少年的，阮是不要安尼做，就只能这么讲了，是这样。你可能不能变成说你去指挥他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事业比较好，交边呢？你要指挥他，也不见得指挥得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都不同。老年老年不同，我几次跟各位讲这种事情，人家年轻人在那个梯子上面哦，修电灯修完了以后，他嘣这样跳下来没有问题啊。我也会修电灯，坏了当然要修啊。修完了以后，我会这样嘣跳下来吗？跳完了就到台大医院去变成骨科病人，不是骨科医生啊。如果主播，那你想想看，什么叫如来？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这样跳下来的，可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是 我是一格一格用爬的爬下来的，所以这叫如来。所以人家问什么叫禅，他我现在知道了，眼睛是横的，鼻子是竖的，你懂吗？这清清楚楚的事情嘛。所以如来成所作，我们这里面看起来觉得它很复杂，非常的东西，但是郑老师有责任，就是这东西必须给各位把它解释的说，它有世俗相，有圣意相，啊，有菩提分所缘，可是也有形象所缘，一定有它自信的，有皮果相，哎，有它开示的地方，有障碍，有随顺，有注意过患，有注意啊圣意的东西。所以这十一个相里头，其实论的部分就是从这十一个相去演化，去演化。就这么简单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变成一个很死的东西，就会被种种的戒律给绑着，你不晓得怎么动。但其实很多的戒律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使用，你必须清清楚楚才可以。人的心智的成长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就应该毕恭毕敬的，而且有时候还要讲几句撒娇的话，还有几件嗲嗲的那种口气，这样才有几分同志的语言跟同志之心，对不对？而且儿童与儿童之间讲话也只有这样才有几分他们沟通的那一份哈，这个同志的微妙跟传达他们的感情。那你认为这样很好，是很好，可是如果你已经到了二十几岁的人了，你已经念大学，你讲话还是嗲嗲的，没有人，每一个人听了都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这个叫如来成所作吗？你了解这道理吧？我们啊，这个碰到人跟人家合掌，可是那一个人是基督徒啊，你为什么不跟他握手呢？这个叫如来成所作，是不是这样？是啊。那我们有时候觉得唱歌实在很好，那我们唱歌有益于心身心的一种开启，所以我就跟很多人讲说，你如果洗澡的时候可以唱歌的话是非常好的。有的人回去就唱歌啦，他洗澡的时候唱很大声，他快乐了，可是全家被他闹得受不了，那是如来成所作，是不是？唱歌如果你们家里都没有人在，你也要注意会不会影响到邻居。唱歌是可以唱门，其实在浴室里头你可以唱到一定的声音，别人听不太到的。但是你如果真的放声要唱的话，那就请你到山上去，到屋顶上去，就是大楼的屋顶上面去，你好好唱吧，你还可以当大声公的唱，如来成所作，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所以佛本来告诉我们的这般若这些东西，你可以了解说，佛为什么在菩提树下会讲说赞叹说啊，奇哉奇哉，所有的这一切众生都是具足如来智慧，只是他们没有去觉照，没有去觉察，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要去觉察呀，我们怎么可以不去觉察这些事情呢？我们听闻佛法，听的是活的法，才会变成法身。如果听的是死的法，那是死身，那不是法身。你勉强把很多东西都没把贪嗔痴都把它拿掉，那也只不过是解脱身如此而已，一定是要进入法身才可以的。我们这样子给各位来谈如来成所作里头这三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是经、律、论，而且经的部分讲的是最重要的几个核心的东西。生命的无常，生命像这朵花，贪嗔 色受想行识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个不稳定的东西，贪嗔痴慢疑的东西是会把我们绑住的，最后生命这些东西你一点也带不走，但是你的心智却必须是成为如来法身才可以的。那个这个基本的原理，你每一部经一开头去看，所有的光彩意义都在这里，生命世界里头所以如此的繁荣也都在这里。那接下去看的，那就是你需要这么走到这条路，你要懂得调伏。调伏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建立你应该有的生活的规范，你要修行，而且不断的在闻思修的过程当中去努力。因为你不长期闻思修，你千万不要中断。你只有不中断，你的生活一段时间，每一段时间都能够觉察，做一些调整，一直到你死的时候，你这个智慧还会调整。到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你的智慧还在转动。那个是活的，所以朝元一滴水，禅宗常常这么讲。那其实那一滴水指的是指这个，那是源远流长的。那你需要这些调伏。可是这个调伏的本身一定需要有一个真正做思辨考虑，用般若跟现实结合起来去做考虑的。那这个部分既需要照顾到经的部分，又要考虑到律的部分，就要照顾到现实生活的部分，要很清楚的去觉察的这个部分，那个东西叫本母，那也就是论的部分。所以经律论叫做三藏。所以我们讲说哦，三藏，那三藏那个藏字就是无尽藏，那个藏字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是你只有靠你生命的智慧才能把这三藏的东西全部弄得清楚。所以我们经律里头，现象界里头看的就是有经有律有论叫三藏，可是最后每一个人三藏都放在自己的心中。那么这样看来，在如来成所作这一品里头讲，一谈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看的是这一部经在168页开始哈，这个地方所讲的这11种的哈，这里边林林总总所讲的，包括哈有关你在这个本母里头谈到有清净相哈、非清净相，比较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些名相，这里边都有，比如说自信相里头有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我们就不再讲这些东西啦。但是这些东西都在论里头，你必须要用本母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看清楚。所以你也可以了解说，唯识论这部啊楞伽经，你要去把这个东西一定是透过论，然后你才回到你生活里头产生大用啊。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说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哈，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已经哈把这个问题哈已经问到一个最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部分已经都问完了。可是他后面在178页的地方，他又开始讲了，又问一个问题。他说呢，这个曼殊师利菩萨哈，白佛言啊，178页第一行，唯愿世尊为诸菩萨列说契经，调伏本母啊，不共外道陀罗尼意。好，这一点很重要。往下要谈的是不共外道的陀罗尼，他已经一点一滴跟我们讲过，这个从契经到调伏到本母。啊，契经的部分有什么？调伏的部分有什么？然后本母的部分也给我们讲了。那每一个地方的相，它的四相都讲了。那现在他问了一个东西，啊，曼殊师利菩萨问了，他希望你告诉我们，契经调伏本母哈，哈，这个不共外道陀罗尼，就是有一个与外道。不有别于，因为外道也是可以用契经这个调伏跟本母的，可是 可是真正的正法跟外道之间有一个总摄的要领在哪里？就是问这件事情，就是怕我们走偏了啊，在这个地方。那么不共同陀尼意，由此不共陀尼尼意，根据这个啊，不共陀尼尼意，就是跟他不相同的这个陀尼意，令诸菩萨得入如来所说诸法甚深啊密意，就是希望能够真正进入那个甚深密意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佛告诉曼苏苏利菩萨，他善男子，如今谛听吾当为汝说啊，不共陀罗尼意，如果我现在啊，你专心的听我为你说明这一个不共陀罗尼，也就是陀罗尼的意思是指总摄一个提纲挈领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他也表示的一个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根本义的部分。所以我们你看练那个经的时候，你练那个这个弥陀经的时候，你练到最后啊，有一个陀罗尼，是不是啊？那个陀罗尼里头就是往生咒，就在那个掌往生咒啊，其实它的一极乐世界的总摄的那个法门，就是在那个往生咒里头。所以各位，你每天一定要念一直往生咒。你们有些人以为说人家都是要往生了才送往生咒，你可不要弄错了。那是我们要每天要去念的，只是我们因为他要走了，我们念一个引导他这样子而已。你是不要把这个东西以为那就是要往生了才念的，那个是整个西方极乐赞叹极乐世界啊，向往极乐世界，以极乐世界诸菩萨啊一同融入的那个大的情操，通通都融入在这个地方。它有大赞美，有这个大欢喜，有完全的融入，而且跟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融会一体的这样子的欢喜踊跃。所以那一段话，那是一个赞美诗，那是极乐世界的赞美诗，是一个我们修行上，同时也是修行上的总陀罗尼。他的意思你倒不必特别再去解释他，但是他的总摄的力量是很强的，所以他其实就是你通往极乐世界的护照啊！你要把它天天要用它，我是天天用它的啊。所以这个陀罗尼啊，那么这个来帮助我们入如来所说诸法，也就是如来的所谓的法身的甚深啊，这个密意，也就是我们这部经是指啊，这个它是解深密经嘛啊，那解深意密意，菩萨一开始的时候问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佛呢就告曼殊苏利菩萨，他说善男子，如今谛听吾当为汝略说不共啊陀罗尼意啊，今诸菩萨以我所说密意言辞，能善误入。善男子，若杂染法，若清净法，我说一切皆无作用，亦无有补透伽罗，以一切种离所为故，非杂染法先染后净，非清净法后净先染。凡夫一生于初众生执着诸法补透罗伽罗自信差别，随眠妄见以为缘故，即我所，由此妄为我见我闻啊，我嗅我尝我触我知我识我作我染我尽，如数等类啊，邪加行转啊。若有如实知如实者，便能永断出众之身，获得一切烦恼不住，罪己清净，离诸细论，无为依止，无有加行。善男子，当知世民略说不共陀罗尼意，而使世尊亦重宣此意，说此颂。这个颂是前面叫常行，后面它就叫做颂啊。那我们看呢，这一段的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的，他说这些不管是染法或者是净法，都是无作用的， 讲到这个地方来就已经跟你讲错了。你今天一件事情你做错了，这件事情你做对了，你当然要改掉错的啊，去发挥对的，这都是在经里头都有，四正勤里头都有的，对不对？我们也必须要去啊，从我们的五根、五力、七皮、提分、八正道分这些去努力，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努力的进法。可是在做的时候，有时候有进，有时候有会，是不是？有进有会，可是你要注意，你可不能够说，因为你在这里有了一点疏忽，有了一点做错，就以为这个错的东西就已经啊，你就好像被他给绑住了，那你不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这两个其实是，只要你内心里头能觉察出来，那么已过，那这件事情就已经过了。他你只要你不去染执的话，所有的粗重，所有东西会回来染执的东西，这些东西就通通都会不存在。佛讲到这个地方呢，几乎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通通都给你打了了啊，你知道吗？你已经很清楚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知道那个放下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啦。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哈，你随便妄见哈，以为缘故有以为我有我啊，谁的这些东西都是世间因缘法的产物，它不是真正有这个东西哦。所以人间所有成就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生如戏的戏嘛，都是人生如戏的这个道具，都是人生如戏的这场戏啊。只有那个不共陀罗尼的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无以明之，强名曰那个，但是还不能称他叫自己，也不能称为我，因为他会产生我执，所以就是那个，他拍拍手下来了，他就是不共陀罗尼，他就是解身一命意，这是他最后跟你讲的这个部分了。我读这个基督的圣经，我一样深入天主教的教义，我给各位讲天主教，他在这个地方他讲救赎的问题，其实基督就讲救赎的问题，他说你只要努力的去做，但是人有着一种没有办法把每一件事情全部都做得那么好的，所以他就会有一种天生的错，就会产生一些错误，这个错误他们就把它解释成原罪，那就是 sin， 原罪。这个原罪你只要你能忏悔得到，那么上主就会救赎，所以人必须仰望上主来救赎。这只是个语言学上说法，用有中来说的说法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极乐世界也是这样，但是禅宗就不是了，禅宗完全以解身依命意的部分来看这个问题，但是你必须真正参透才能悟入那个不共陀罗尼。各位你清楚吗？虽然是有，虽然是无，可是其法不二，各位你清楚吗？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这部经实在是很精彩的，不过我知道这部经讲到这里，从过去一直讲下来，有很多人是啊，有好多菩萨都是从头开始一直听下来，中间即使稍有停顿，但是你这样听下来再听到这部经，其实你已经很清楚了。我有件事情，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有件事情给各位讲 我下个礼拜会把这部经往下的总结把它讲完，这部经就要结束。这部经下个礼拜讲完以后，我就这个我们就圆满，那我会离开这里，因为我的师父需要我，不是我本来就是到哪里都一样。这里我在这里，郑老师在这里也十几年了，那么我觉得这十几年我也蛮认真的，各位也很清楚啊。那我还有别的任务要去做，我也给各位交代清楚，没什么好隐瞒。我郑老师离开这个公门，不做官，本来就想好好的，这个只要可以维持生活，做一点弘法写作，就这样子。那这个当时呢，我一退下来的时候，这个星云法师呢就跟我讲好多次，他第一个打电话告诉我，你不可以答应别人，你一定要来回来帮我忙。各位知道我是一点点大，就跟这个师父学的，所以我跟他讲，我说这里这个净空法师要讲经哈，我还没有讲一段段落，但是其实我是在一直都是给他推辞的，可是他要跟我讲过很多次，他这一次过年晚就是在迎佛设立的前啊，他要出发的前两天，他找我，他说他跟我谈了很恳切，跟我谈两个小时。他跟我讲，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了，你每一次都给我拒绝。我说我只拒绝你一次，不是每一次，就是那一次坚持很久就是了。他说啊，我需要你帮忙，你为什么都不来帮忙？现在你要到佛学院去帮我上一些课，因为僧学的教义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佛光山的僧学的僧团是全世界最大的僧团，他很多个国家都有道场，而这个道场都在进行他道场的本土化，就是让他在那个地方跟他文化融合。所以这里他现在佛学院的这个在那里的学生，总共就是在不同地方有佛学院合起来的，有500多位。那在本山的啊，在台北这边的大概有200-300位，可是这里面超过一半是国外进来的，也就是不同的国家来的。要把这些人要有一些课程跟现在一些生活能够跟经法完全融合，然后需要做一点这样子的工作，你能不来吗？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找你的，我怕你又拒绝我，可是我还是在找你，跟你谈这件事情。我谈了2个小时，我不能再说一个诺字，所以我想反正做义工嘛，我可能还是要换一个方式啊。那今天这堂课上完，下一个礼拜我会把这部经，我会把总摄把它讲，那么我们就圆满。但是我今天这样讲，我下一个礼拜还会这样跟你讲，你绝对不能断，你千万不要在你的修行当中断掉。 佛一直讲的闻思修，你要常常不要离开经，常常不要离开调伏，常常不要调开你的本母，也就是论，你要常常自己见觉。在座有好多人是从当时十几年前开始就一直听到现在，应该发给他去全勤讲的，但是全勤讲也只不过是表现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这里不要因为我没有在这里讲经你们就不来，道场到哪里都是道场，常常走道场就是护持道场，这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讲。这个我怎么晓得什么时候我又回来这里呢？那么一切是因缘所生法，本来就不动，都在佛法里，你们也一样。那么我一共时间只有这么多，有一些人以为说郑老师你应该有很多时间嘛，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在这里面就时间来讲排得最紧的可能真的就是我一年有这么多的演讲，有国内国外，我还有政府机关的，还有学校的，那还有一些政府的计划我必须帮忙的，所以看起来我确实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这个释出世间法本来就不二，那么我觉得实在腾不出来，我只能够就换一个方式去做义工吧，就是这样。下个礼拜不是最后一堂，是平常心的一堂，是永远都有的那一堂，你要来哦，各位不要有任何俗气的做法，通通不要。那你们会讲说那我们表示什么呢？很简单，你知道老师从来不受供的，但这一次只受一种供，那就是我下一个礼拜上完课的时候，我会很虔诚的跟各位互相礼拜，就互相合掌礼拜，那个就是了。反正你还是可以看到我，你还是可以这个有机会看到听到我讲过的那些，这里都有做这个一些这个光碟，所以你可以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么这里边不需要任何客套，各位要清楚啊。我很喜欢讲经，天生的喜欢讲经，所以我不会放弃讲经的，因为我到那里也是讲经啊，做其他的行政工作我没有什么兴趣了，因为以前我已经做的很多了，所以就没有复行其他的行政工作。那么各位这个下个礼拜，因为今天有人没有来的，你要跟他讲啊，就是再讲一次，可能要等很久，就这样，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